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2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五在加拿大出庭，孟晚舟涉嫌欺诈罪，美国寻求将他引渡到美国；受美中贸易战不确定性以及华为高管被逮捕的影响，美国华尔街股市星期五再次暴跌；中美两国竭力控制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给两国关系带来的影响；美国国会高度关注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网络安全威胁，呼吁制定美国的网络安全原则；美中贸易逆差11月持续扩大达355亿美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咱们首先关注一下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出庭的相关情况。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星期五举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后暂时休庭，星期一将继续进行。加拿大检察官在法庭上表示，孟晚舟涉嫌欺诈罪，美国司法部在今年8月向他发出逮捕令，现正寻求引渡他到美国。检方称，从2009到2014年，华为涉嫌利用其在香港的非官方子公司 Skycom 在伊朗开展业务，违反了美欧对伊朗的制裁。作为 Skycom 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并未如实说明 Skycom 和华为是同一家公司的事实，误导美国金融机构与 Skycom 进行生意往来，从事与对伊制裁相抵触的业务。检方表示，如果孟晚舟在美国被定罪，他每一项控罪的最高刑期是30年，这令他有动机逃离加拿大回到中国。中国和美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孟晚舟的辩护律师马丁表示，孟晚舟途经温哥华是为了和家人团聚，并且他将不会违反法律的保释令，因为这会令他的父亲、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以及整个中国难堪。律师还提出可以接受电子监视作为保释条件。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华为公司星期六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我们将继续关注下周的保释听证会，我们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孟晚舟被捕正处于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期，外界担心此事可能会破坏两国的贸易谈判计划。那么孟晚舟被捕呢，给美中贸易乃至两国关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美国股市星期五再次出现暴跌，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做介绍。
不如人意的就业报告，加上投资人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美中贸易战以及处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逮捕所引发的可能的双边关系危机缺乏信心，美国三大股市全面暴跌。截至下午4点收盘，道琼斯指数暴跌了559.33点，跌幅为2.24%，跌至24388点；标普500指数跌了62.89点，跌幅为2.33%，跌至263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19点，跌幅为3%，跌至6969点。美国政府公布的11月就业报告显示，预期创造190,000个工作机会，但实际上是155,000个。但是呢，失业率同时稳定在3.7%，平均时薪从10月份的数字增长了0.2%，低于预计的3.1%，是2009年以来最大的增长率。美联储将于本月18至19号决定是否再次加息。 市场暴跌反映投资人对前景不确定的反应非常强烈，而围绕华为、孟晚舟被逮捕、等待引渡美国的案子更增添了前景的不确定性。CNBC 财经频道称，此案是在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时候，在已经紧张的两国关系中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白宫今天对外竭力想说明，对孟的逮捕与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关联是两回事，但是在逮捕行动的细节上给出的信息又很不一致。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今天在 Fox 新闻频道上否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早先说他在特朗普和习近平晚宴前就已经知晓这一逮捕行动。纳瓦罗说，特朗普总统和博尔顿在晚宴前都不知道这件事，这是司法部处理重案的独立行动。他说，即使在晚宴以后，特朗普总统也没有被告知此事。此外，在评估美中贸易战90天休战以及达成协议的前景上，白宫给出的信息也不一致。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周五说，他对美中贸易谈判表示乐观，中方每天都有具体行动。但纳瓦罗则说，中国是否会继续贯彻他必须做的所有结构性变革，以使他成为国际贸易社会的良好成员，还有待观察，并说如果90天以后不能达成协议，关税会继续。本周股市就是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氛围中，三大指数呢是大幅度的下挫，累计一周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000多点，标普500指数跌了10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跌了将近300点。好了，
是方斌，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孟晚舟是在温哥华法院过堂啊，那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孟晚舟是能否被引渡到美国的问题，法学专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分析的呢？
根据今天保释听证的最新的报道，美国对孟晚舟的调查始于今年4月，加拿大当局指他直接参与了华为跟伊朗的生意，违反了制裁伊朗的规定，并在他与香港一家规避对伊朗制裁的公司的关系上撒了谎，检方认为他有逃跑的风险，不应该予以保释。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有关保释的问题法官何时能做出裁决，这一问题解决之后，法院将就其引渡美国展开法律程序。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昨天告诉美国之音，虽然美加之间有引渡条约，但是加拿大法院是独立的，法院并不总是跟政府一致，法官有自由裁量权，而且引渡会涉及很多的法律问题。他说，孟晚舟一定会聘请能力极强的加拿大律师为他做反对引渡的辩护，而加拿大政府也有能力很强的律师会申辩为什么应该对他引渡。不过孔杰荣教授最后认为，他这个对引渡最后会成功啊是抱有信心的。我们来听一听孔杰荣教授是怎么说的。
But I think the likelihood is that extradition will take place.
我认为引渡可能会发生，这些是法律技术问题，我确信加拿大政府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我相信他们一直在两国政府间进行谈判，加拿大政府内部肯定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并提出了一致的引渡政策。
There must have been long discussions within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come up with the uniform policy of going ahead with extradition.
加拿大法院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来对这个孟晚舟引渡美国做出裁决？根据路透社对专家的采访，以往类似的案例显示呢，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首屈一指的技术公司华为的全球财务总监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那么目前呢，有许多问题依然还没有答案。美中两国政府看来正在努力协作，控制孟晚舟被捕的影响。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华为财务总管孟晚舟被拘捕的消息震动了全球市场，很多人旋即表示担心，这一发展可能会使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贸易谈判完全脱轨。就在上个星期的周末，双方还在欢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分析家指出，截至目前，特朗普总统及其行政当局对这个问题保持了奇异的淡定。他们还说，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就这个问题保持的克制令人惊讶。越南福布赖特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克里斯托弗·鲍尔丁说，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孟晚舟被捕是一种政治升级，可特朗普政府看来明白这一点。鲍尔丁说，
我认为未来很重要的是他们说这些属于相关法律，并尽可能的努力把政治因素排除出去。不管这个案件具体有什么问题，但即使这一事态发展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任何人完全脱钩，北京也会认为这是政治升级。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科学和全球事务教授夏明说，孟晚舟被捕是另一个事例，显示特朗普的贸易团队当中有人知道如何利用厉害的招法教训中国。夏明说，
这是美国呢，他在整个跟中国的贸易战呢，他其实有非常多的各种手段呢在使用，那么使得他的最后的那个利益呢会最大化。那么抓捕孟晚舟了，就说我认为是美国的那个贸易战的那个一部分。
眼下中美双方都表示相信上个周末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好协议，他们希望协议会获得成功。孟晚舟的案件如何发展，眼下还有待于观察。中国强烈要求释放孟晚舟，并称他被拘捕是严重侵犯人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加拿大和美国都没有向中国提出任何证据显示孟晚舟在加美两国违反了什么法律。他重申北京的要求，这就是释放孟晚舟。华为公司则表示，对孟晚舟究竟受到什么指控，公司获得的消息稀少，也不知道孟晚舟有何过错。星期五，加拿大将举行保释听证，听证可能会显示有关孟晚舟情况的更多的信息，以及他为什么被捕的原因。中国官方媒体声言，正在寻求引渡孟晚舟的美国正在滥用法律，以伤害华为在国际间的名声，这是一种流氓行为。但是人们对华为的担忧已经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了。星期五有报道说，日本政府看来将成为又一个计划禁止采购华为产品的国家。本星期早些时候，英国的 BT 集团宣布从其 3G 和 4G 网络当中移除华为的设备，禁止在即将建设的 5G 网络关键部位使用华为产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对 5G 网络中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很多国家认为华为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是一种威胁，因为它跟中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美国和加拿大官员截至目前没有说对孟晚舟有什么指控，但是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现在还不清楚华为可能怎样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措施。今年四月，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查看华为自2016年以来可能违反制裁的问题。星期四，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汇丰银行的一个联邦政府任命的监察员注意到了华为账户的可疑交易，这一信息传达给了纽约东区的联邦检察官。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先前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汇丰做出交易，把禁运的技术产品转卖给受到制裁的伊朗电信运营商。夏明说，不管有什么样的违反禁令的情况，拘捕孟晚舟都是可以理解的。夏明说，
毕竟就是孟晚舟了，是华为的副总裁，而且呢是华为的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所以许多的文件呢，其实签名呢是由他来签字的。
现在还不清楚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中国官方媒体表示，中国社会应当通过购买华为产品来给华为一些道义上的支持。一些人指出，考虑到有可能被卷入围绕华为的拼力拔河赛，美国的技术公司主管在今后几个星期应当避免到中国去。越南富布莱特大学鲍尔丁说，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说，中国在做出反应方面已经变得非常精明，会找到更谨慎的方式来进行报复。鲍尔丁说，
Maybe they'll just hack an American tech firm.And take their IP or something. 他说，中国方面或许会网络攻击美国的一个技术公司，拿到他们的知识产权，或做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觉得，假如对美国技术公司的一个主管提出虚化的法律指控，会让中国在国际上尴尬，只会暴露中国的真正面目。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早上在推特上发文说，与中国的磋商进行得非常好。他在前一天发文转述了中国方面的声明，声明中说，双方团队目前沟通顺畅，合作良好，我们对未来90天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特朗普总统说，他同意中方这一声明中的说法，美中是否会在90天内达成协议。此外，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是否会影响美中经贸的磋商？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为什么连续扩大？那么根据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呢采访了美国金融服务集团 PNC 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请他来发表他的看法。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和中方似乎都是对这次的磋商保持一个很乐观的一个态度，您个人对于这次磋商是什么样的预期？此外，过去的几次磋商我们知道双方似乎都没有取得这种实质性的成果哈。那您认为这次这样的一个磋商和今年早些时候的谈判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美国政府这次给我们的信号是他们会延长这个现状期90天而不会在短期之内再加剧对中或者加大这个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范围。但是美国对中国不满的经济政策的其实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的特点，比如说中国政府支持中国的这些重要的公司和企业，或者是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这种知识产权的监管。这些问题很难在90天以内实行实质的改革，所以我觉得成果也难说，但是从这个信号可以看出来，起码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的态度可能已经实现了一些变化了。
嗯，是的。那么在您看来，如果美中双方在这次磋商之后达成共识的话，那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呢？
我觉得最乐观的成果是达成一个继续谈判的共识。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在90天之内，我觉得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要是双方决定是有谈判的可行性，这应该算是一个乐观的成果。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目前啊，美中关系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华为公司的这个副董事长啊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是在本周在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被拘捕。那么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一个事件？我们看到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今天是对美国的媒体表示说，这一事件按他的话说是并不必然影响到贸易谈判。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我们得等到时候能看出来中方对这个事件是有没有影响他们的立场。在这种谈判当中，公司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起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应该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数据哈，就是这个美国商务部是本周公布的这个有关美国国际贸易情况的数据。这个数据是说，美国十月份的国际贸易逆差是555亿美元，达到了这个10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是上涨了7.1%，达到了创纪录的431亿美元。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现在美国经济是增长得很强劲，所以需求很好，所以对进口品的需求也很好，进口品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它是增长在放缓，所以对进口品的需求也是在弱化。中国对美国出口品的需求弱化，美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强劲，就导致了这次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根据美国劳工部新近发布的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美国十一月份新增了这个155,000个就业岗位，那么这个数据是低于十月份，然后也低于这个一些人士之前的这个预期哈。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失业率是仍然保持在近50年的一个低点啊，就3.7%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同时呢，这个平均时薪是上涨了3.1%。那么您是如何评价美国十一月就业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这些数据表现，它的意义就是找工作的人现在占利了，在美国，失业率是1969年以来最低的了，然后现在找工作的人比美国招聘广告数要少了，所以对那些找工作的人，有可能即使没有招聘公司想要的所有的条件，或者不符合所有的条件，可能还是能找到工作。这跟几年前就业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的时事经纬。那么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通讯巨头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同时也是华为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最近在加拿大被捕，并将被引渡到美国受审。中国外交部立即向美加两国严正交涉，要求立即放人。但诡异的是，孟晚舟本人申请了媒体禁制令，使美加当局无法公开他被捕的原因。如果孟晚舟是中国当局声称的那样没有违反任何法律，那么他们本人为什么要求美加两国不公布他被捕的原因呢？特朗普政府呢，在贸易战停战90天期限内高调处理此事，是否会为双方谈判加温？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呢，邀请了三位嘉宾，请他们就这些个题目呢，相关的话题呢进行讨论。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另外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再有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孟晚舟向加拿大当局申请了媒体禁制令，使当局无法公布他被捕的原因。那么陈破空先生，您认为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法治国家，因此一个被扣的人或者被捕的人，他有他的这个司法中的人权或者司法保障。那么孟晚舟向加拿大的这个法院申请了禁制令，说不让法院透露向媒体透露他被捕的原因，这说明他本身认为他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心虚。那么中国政府的说法呢，反而就显得这个相形见绌，因为中国政府说，一个中国公民没有触犯加拿大或美国的任何法律，被逮捕是对人权的侵犯，而且要求美加两国放人，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对照。那么由于这个媒体禁制令呢，使媒体和加拿大司法部不好表态，但是综合各方媒体来显示，这个孟晚舟所犯的这个法律，美国是有确凿的证据，其中主要的导火索就是华为公司向伊朗出售这个美国制裁下的违禁产品，其中包括孟晚舟亲自签名的文件，把这个美国的计算机设备提供给伊朗，还有美国的这个天线设备提供给伊朗，由他本人在内部的亲自签名，这据我所知。
那么这个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认为，孟晚舟申请媒体禁制令很可能是中国政府的建议。
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点的一个问题还没有理清，就是中国政府是什么时候介入的。孟晚舟是12月1号被捕的，但是中国政府公开的表态是12月5号。那作为这个 加拿大的司法这个的法律，他这个抓捕任何人得及时的通知家属。换句话讲，就是孟晚舟被抓的不久，他的家属或者是这个华为公司就会得到了他被捕的消息。那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中国政府的介入是早于12月5号，而在之间呢，这个包括这个媒体禁止令都有中国政府的建议在里边。因为这个华为的确是涉及了太多的中国的秘密，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太重要战略性的一个公司，中国政府和它的关系，这个是大家都是知道的秘密。那这时候中国政府的介入，当然他就会建议他啊，有这个媒体的禁止令，让这个这个案子所涉及的一些信息尽量的不能够公布于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孟晚舟她有她的身份啊，她公开身份任正非的女儿，什么华为的
首席财务官，
首席财务官副董事长。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需要追问的，她是哪个国的国籍，就是加拿大抓他是抓他一个加拿大公民还是中国公民，或者是以什么法来抓他的？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追究的。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呢，低调处理对孟晚舟是更安全的战略。
对，我觉得从孟晚舟的角度来看呢，他恐怕属于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呢，他会那个要求有这种禁报的这种令呢，这个 gag order。那么我觉得其中呢有一个是因为他有许多的那个秘密了，他不希望公开讨论。就像刚才建立也讲到，他到底是加拿大公民还是美国公民还是中国公民，那么这里面呢恐怕呢我们最后会那个发现了。另外一个呢就说作为他卷入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呢，这个事件是在全球是引起股市震荡的，那么任何的这种公开了，那么对华为和对他个人或对他家庭呢，我想呢短期内都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正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他出于对自己的家庭和对公司的名声考虑了，这个事情呢也不必的太多的去炒作。那么第三呢，因为他面临的这个递解令呢，那么遣返呢这个里边还涉及到一个司法过程，他也会担心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呢如果政治化那个程度过高的话呢，可能会使得他的那个许多的就是司法的很多一些作为呢恐怕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说，低调进行比目前一下就把他给扯得很高调了，我觉得恐怕是更安全的一个战略。
按理说美加司法当局如果没有证据，可能不会采取逮捕孟晚舟的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一口咬定孟晚舟的清白，是否可能会把他自己置于被动的地位呢？对此呢，陈破公认为中国政府表态漏洞百出。
对中国这种做法，中国政府这种说法呢，首先是让他自己陷入了一种就是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其实在中国国内，我注意到这个舆论上有两种分歧，一种舆论由中宣部这个王沪宁所主导的舆论，这个五毛党相当活跃，群起出动，而在网站上大肆活跃，海内外的这个中文网站上为华为或者是孟晚舟进行辩护，甚至说这个华为是个民营企业，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好像是这个美国在逮捕这个中国人，是一种报复。那么另一种舆论呢，是以环球时报为首的这个舆论呢，却在说这个要克制冷静，要这个专注于中美之间的谈判。当然他也这个环球时报也指控说美国以流氓手段对待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个美国依法办事成了流氓手段，那中共那个无法无天，那就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好了。所以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表态呢，漏洞百出。他说是没有违反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怎么知道的？中国政府怎么知道？你又不是加拿大政府，你又不是美国政府，你也不是司法部，你也是不是美国的检察官和法院，你怎么知道？所以这个就非常的这个大话了，这个让人觉得漏洞很大。另外提到刚才建立和这个下面也提到身份问题，其实根据各方消息来显示呢，这个作为这个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最高财务官、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也就是实际上现在华为公司的实际掌门人，这个孟晚舟，她的身份存疑。她当然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上大学，但是不同报道显示她有香港身份，因为香港跟中国是一国两制，有个香港身份是非常特别的，像中国有些演员就取得香港身份作为自己的保护。同时呢， 另外一些报道显示他有加拿大公民的身份，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一般出入加拿大的人，而加拿大的绿卡和公民身份是非常容易取得，所以他有可能具有多重身份。根据中国的法律，如果你有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那中国公民身份就自动失效。所以中国政府的这个发言呢，漏洞百出，有可能在下一步的这个一些进展中给中国政府带来极大的不利，陷于被动。
华为一直否认有政府的背景。那么如果是一位普通商业公司的高管在海外被捕，中国外交部会如此强硬的严正交涉吗？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应是否反证了华为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对此，杨建立认为，十年前华为就有300多个党支部，12000多名党员。
主持人提这问题非常好，如果是另外一个公司，哪怕是很大的公司，不涉及到非这么严重的战略问题的话，中国政府不会做这么强烈的反应。那正因为华为它的背景啊，大家都知道和军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有很多的资料显示它这个服务于中国的这战略。因为它作为一个所谓的私企，你就算你是私企，你如果是具有这么重要的战略价值的话，中国政府不可能不介入，而且你不可能不服务于中国政府的这个战略目的。所以说他这个公司啊是非常明显的以这个民营的名义，实际上它是官方控制的一个公司。在十年前，这个公司就有这个300多个党支部啊，中共党支部，是吧？那个当时就有12000个中共党员。你想现在他的这个职工也不过就是18万，当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已经有12000的党员。除非你认为共产党是个民间组织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你说华为是个民间的企业，这个很难置信。
那么夏明教授认为呢，非法转移美国技术 F7 早就进入了美国的视线。
对，刚才也讲到了，就说因为美加两国呢，如果要由美国的那个司法部向加拿大要求这种就是引渡了，而且是带美国了这边呢，就是把他给抓捕的话呢，这里边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抓捕的人呢，他被起诉的这个罪行呢，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共同被认定了，那么是可以那个被起诉，是一个罪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加拿大跟美国合作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加拿大他是认同美国的这个动机或者他的起诉的这个罪行呢是加拿大接受的。那么另外呢，如果你看到就说美国跟加拿大呢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上了，里边现在呢就说因为有我刚才说的这个报纸新闻媒体这个禁令呢，这个禁报令，所以我们现在呢不知道很多的信息。但是呢根据美国这方面透露的信息呢，那么有几个呢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个，从2016年呢，美国就开始了，就是调查华为的涉及到那个就是给伊朗啊转移技术。这里边呢，中国的许多的那个听众或者观众啊，或者有一些就是作者了，也就是说美国有什么权利去干预华为？美国呢是不是在行使治外法权？其中有个最根本的就在于，因为华为呢，它在这个制造链条上呢，它的很多的内在的核心技术呢是从美国来的。那么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一项交易了，那么就是惠普的这个技术了，那么是转让给就是华为的。所以在这个技术转让书里边呢，华为呢是有承诺，它是不会转让给第三方。同时的话呢，也有承诺了，就是如果美国因为国家安全的利益了，他不希望美国的技术转给他受制裁的国家，那么任何跟美国的合作的公司了，那么作为一种商务的这种条例呢，他有那个义务了遵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就认为就说华为了，当然这个华为的这个事件的出来了，跟中兴呢，其实当时就已经冒出了端倪，因为中兴呢把就是他说的另外一个公司那个转让技术或者违背这些那个禁运令呢，比他还厉害，那么就讲到这是一个 F7 公司。那么 F7 了，就是在他们的那个暗号里面呢，就是夫妻的意思，而夫妻呢就是华为，就是 husband 那个 and wife， 那么这样来的。而且据说任正非和他的另外一位执行官了，这个男女了，就说形同夫妻的感觉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华为呢早已经进入到美国的视线。而这一次呢，据说爆料呢，是因为有汇丰银行里边有美国的这边的就是监督的一个官员呢，发现了里边有那个不正当的这个钱的交易，所以呢向美国的这个法院呢，那么就是通报了这里面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里边呢，如果随着案情的逐渐的深入呢，尤其是庭审开始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里边更多的那个秘密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网络安全威胁受到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领袖星期五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说中呼吁美国决策者尽快制定出美国的网络安全原则。那么我们就有关情况呢，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给我们做介绍。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呢，星期五是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说，讨论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那么有关的话题，除了美国媒体所时常报道的有关的这个提到的俄罗斯之外呢，沃纳议员也提到，进入21世纪，中国在控制信息和网发展这个网络科技上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中国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是真实且巨大的。沃纳议员同时还谈到，中国将目光锁定在了高科技领域，包括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那么在未来，掌握这个网络发展等这个高科技的这种技术，等同于掌握了全球的一切。不过沃纳议员也担心，中国的网络主权原则与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是相违背的，而这正是对美国构成挑战与威胁之处。我们下面来听听沃纳参议员在今天演说中怎么谈。China's doctrine of cyber
sovereignty is the 中国网络主权原则就是国家拥有控制信息的绝对权利，这包括了信息审查、传播不实信息和社会管控，形式也包括滥用传统和电脑网络空间。中国发展出一套强大且拥有广泛权力的网络和信息机构来执行他们的网络主权原则。
沃纳议员还指出，目前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依靠这个软体和软件，在目前网络法规尚未成熟之前，那么人民众这样十分的依赖这样的情况，十分依赖这个网络呢，是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么沃纳议员同时也批评说，部分的美国高科技企业甚至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不惜在自由价值上进行妥协。那么议员呢，更是直接点名了谷歌。我们知道谷歌的这个蜻蜓计划，就是为了中国所量身打造的一套搜索引擎。那么这一套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呢，是符合北京政府的言论审查。而这项计划除了受到美国各界极力的批评之外，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更是多次表达强烈的不满。那么莫纳议员也同时表示，美国目前缺乏的是一套完整的网络原则，他也呼吁美国的政府包括国会尽快的制定出一套应对的方针。我们继续来听听莫纳议员的说法。
如果我们不希望让中国蒙混过去，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整个政府的努力，而是整个社会有共识的网络原则。那么美国的网络原则会是什么样子呢？光是改善我们的安全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数据系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处理那些滥用美国技术的敌人，他们滥用了我们的自由和开放，并攻击了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我们的民主。
同时呢，十二月七号是美国珍珠港遭到袭击77周年的纪念。沃纳议员在星期五的演说当中也提到，美国社会目前对于网络威胁的共识和警觉仍然不够，但如果要等到网络世界版本的珍珠港事件或者是911恐怖事件才能够唤醒社会的这个民众的认知的话，那么美国民众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以上就是记者在采访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说，加拿大应该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加拿大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5G 的建设。哈珀星期五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注意到美国正敦促西方盟国将华为挤出 5G 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由于长远的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就应该这样做。就在同一天，加拿大一家法院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的保释申请举行了听证会。一个星期前，加拿大应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将孟晚舟逮捕，他涉嫌以欺诈手段与伊朗展开了违反制裁令的业务。从2006年至2015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理近10年之久的哈珀还说， 当我在政府任职时，我们越来越担心华为和中兴公司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电信网络。这些公司终归是跟中国安全部门紧密相连的。华为是加拿大几大移动电信营运商的一个主要设备供应商，也是加拿大 5G 移动通讯网络建设的一个主要合作伙伴。华为一直否认跟北京存在不适当的联系或为中国政府搜集信息，但是美国行政当局、国会和情报部门都确信华为的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禁止政府部门采购华为产品。之后，美国的电信营运商纷纷终止销售华为的手机和其他电信设备。在美国的督促下，情报分享五眼联盟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最近也宣布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 5G 移动通讯网络的建设。英国一家主要移动电信营运商也在星期三宣布移除网络中的华为设备。目前，加拿大是五眼联盟中唯一还没有宣布禁止华为产品的国家。不过，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特鲁多政府正在审查华为设备是否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有很多专家预测 5G 无线科技将让世界整个产业经济发生变革。他们表示，这项科技是世界提升智能、提高效率、扩充连接和增加财富的关键。但是美国国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计划利用 5G 的过渡和对数十亿部网络手机的控制去搜集情报，从事破坏并获取商业利益。下面是兰切斯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即将到来的 5G 互联网将让数十亿部新的手机具有上线功能，让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重大改变。这将极大提升先进科技的发展速度，增加数百万份新的就业。中国有意赢得这场竞赛。第十九届党代会去年审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表明，最终目标不光是取得科技的领先地位，还要最终驾驭科技的发展。
We also have a very serious competitor who is pressing ahead in this direction in ways that the U.S.
我们的一个非常认真的竞争对手正在努力，不光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也对世界各地产生了影响。美国肯定会做出回应。5G 科技事关美国的整体国家安全，涉及我们的经济安全，影响到我们国际盟友的地位。
迄今为止，至少有61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或宣布适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其中，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墨西哥和菲律宾等10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在各自的 5G 网络中开始使用华为手机。产业领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华为手机与中国的全面压价有关。
中国愿意提供设备补贴、服务空间。
It's a multi-sectoral, cross-sectoral approach with energy companies and the web scale.
这是多种领域和跨领域的办法，涉及能源企业和互联网大公司。此外，还包括外交施压，同时对财政吃紧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Countries that are struggling financially.
中国的推进让美国政府更加担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如果使用华为手机会带来安全问题。人们知道华为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有关系。
Our armed services who will look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use 5G networks in Asia.
我们的武装部队期待能够使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 5G 网络。他们一旦得知这些 5G 网络正在被中国公司窃听，就不会感到舒服。
That are wired by Chinese companies, specifically by Huawei, is not going to make them feel very comfortable.
但资深政策顾问卡尔罗夫表示，中国并非无懈可击。
They got a reputation for shoddy equipment and shoddy deployment.
他们的设备粗制滥造和应用的粗制滥造是有名的。非洲与亚洲那些依赖中国贷款的国家，是否希望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依赖呢？他们会有顾虑。 再就是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资金。
美国与中国的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间隙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在扩大，这一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的贸易争端。根据中国海关星期六公布的一组数据，今年11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达 3188.6 亿元人民币，从美国的进口是 737.2 亿元人民币，当月贸易顺差达 2451.4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355亿美元，明显超过前一个月的317亿美元，也远远超过中国对任何其他贸易伙伴的顺差额。中国长期以来保持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近两年来一直关注的重点。特朗普多次表示，中国实施各项不公平、不合理的贸易和经济政策是导致两国贸易严重失衡的主因，并在今年采取了针对来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但招致中国的报复，导致一场大规模贸易冲突。一个星期前，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双方答应举行谈判，期间暂时不向对方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中国还答应大规模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和其他产品，为缓解贸易不平衡做出努力。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星期六在出席一场活动并解释自己为什么坚持使用苹果手机时说，中国是贸易顺差大国，中外产品在市场上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外国货不应该被歧视。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公司表示将取消一项由一家中国国有公司资助的有争议的卫星订单，理由是未付款而违约。波音公司的决定是在华尔街日报本周发表的一篇报道之后做出的。这篇报道揭露了中国在为该项目投入2亿美元资金方面的不透明的决策。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波音不可直接向中国出售卫星。该公司因为试图回避美国军方所依赖的敏感技术的规定，而面临国家安全官员的批评。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称，2015年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子公司通过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境外投资公司 Brunswick 为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初创公司 Global IP 投资了 1.75 亿美元，并收购了该公司的 75% 的权益，以支持公司向波音订购卫星。然而在2016年8月签约前， Global IT 中方董事毫无预警地造访洛杉矶，要求检视合约中的卫星设计，遭到两位创始人的拒绝。 Global IP 的创始人萨德和贾伟德表示，在意识到 Brunswick 并未真正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后，他们选择辞职，并于2017年向中国东方旗下子公司发起诉讼。诉讼书中称，国有中国实体以欺诈手段接管了卫星项目，使创始人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风险，两人寻求获得损害赔偿。在美中两国正为避免贸易争端进一步恶化进行协商之际，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受困于美中贸易战阴影下的中国台商正在采取各种避险措施应对经济上面临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制造的产品被贴上的标签是中国制造， 如果美中谈判未达成协议，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阿根廷二十国峰会美中会谈中据称定下的90天期限后，台商也同样面临关税将从10%提高到25%的命运。日经亚洲评论星期三报道说，美中两国是台湾两大贸易伙伴，台湾陷于美中贸易战之间，很难避免受到波及。在大陆的台企即使过去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现在似乎也开始在这样做了。另有报道说，台湾正在从美中贸易战中获益，官员将工业生产激增的部分原因归因于一些台湾科技大厂将生产线从中国搬回台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近向俄罗斯下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在60天之内停止违反和履行中短程导弹条约，否则美国将退出这项条约。俄罗斯对此立即做出强烈反应。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给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的反应将如何会影响这项条约的命运。
普京总统昨天他就是表示，他说的俄罗斯可能会这个针锋相对，他会这个俄罗斯可能会或许是这个拿出一些更先进的这个武器来采取这个反制措施。另外一个呢，俄罗斯的其他高级官员还有这个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这个国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呢，都表示说俄罗斯可能会加强这个反导防御系统还有这个防空系统的建设。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这个格拉西莫夫呢，昨天他会晤这个在莫斯科的各国的这个武官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说，他说的这个俄罗斯导弹呢可能会瞄准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就是瞄准这个欧洲的一些部署这个美国的有可能部署美国重程导弹的国家，但是他没有说的特别具体。一种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导弹有可能瞄准这个波兰或者是这个罗马尼亚，因为俄罗斯一直对这个美国在这个波兰和罗马尼亚呢部署这个反导系统呢，俄罗斯一直有意见。俄罗斯认为就是说美国利用这个反导系统这个发射系统呢，不仅是可以这个发射这个防御的这个导弹防空导弹，甚至可以利用这个发射系统呢发射管呢发射这个进攻式的这个巡航导弹。这是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很多一些这个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呢，就是这一次呢有可能也把中国这个涉及到中国，就是在一旦美国退出这个中短程这个导弹条约之后呢，有可能就是中俄的关系呢有可能会进一步走近。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就是说上一次10月份布尔顿这个访问莫斯科呢，可能同普京谈的这个中导条约呢可能谈的不理想。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理由就是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就是最近这个亚速海危机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非常强硬。那么俄罗斯呢没有应这个美国的要求呢释放这个乌克兰的这个20多名这个水兵，还有这个30艘这个炮艇，还有这个救生船。那么如果布尔顿同这个普京如果谈得好的话呢，俄罗斯会做出一些这个对美国的友好姿态，所以说这是一种判断。
是，那么白桦，我们来看看这次这个双方美俄争议的一个焦点。美方指控俄罗斯违反这个中导条约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们说俄罗斯已经研发甚至还部署了超过这个条约所允许的射程更远的导弹。那么普京当局是不是同意这项指控呢？
对，俄罗斯以往就从这个过去一样，就是对美国的指控呢是否认，而且这个倒打一耙。俄罗斯认为说相反呢是美国这个违反这个条约。 而且呢，俄罗斯外交部呢，还有普京也表示说，俄罗斯想这个维持这个条约，不想这个退出这个条约。那么当然就是有些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就是说美国对俄罗斯的主要的这个意见就是在于，俄罗斯研发了一种这个甚至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俄罗斯可能开始这个研发这个违反这个导弹条约，研发了超过这个射程超过这500公里这种导弹，实际上就是俄罗斯把这个从这个军舰上发射的这海基型的这个口径式导弹，就是用在叙利亚战场导弹呢，它改成这个陆基型这个发射。而且呢，有报道说这个2014年的时候，在这个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呢，美国就是开始同俄罗斯进行交涉，当然不像这个川普政府把这个事这个公开这个提出来。所以说呢，这是另外俄罗斯媒体呢也有些报道，就是说在这个一些俄罗斯官方这个电视上这个发表的视频上呢，就是展示的这个导弹呢，他们这个导弹这个外形长度比较长，所以说有些这个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射程会比较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导弹呢是这个用这个伊斯康德尔是这个导弹发射系统这个来发射，所以说呢，就是外形呢跟这个伊斯康德尔式导弹也非常相似。还有一点呢，就是俄罗斯很多这个军事分析人士他们说，就是这次呢北约国家特别是德国等国呢，同这个10月份的反应呢完全不一样，就是北约呢29个国家呢还有德国一边倒的这个支持美国的立场，那就说明就是说美国拿出了这个特别这个有说服力的这个证据来说服盟国呢，说这个俄罗斯确实这个开发出这么一种这个违反这个导弹条约的这个导弹。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与这个美国相比，那美国拥有这个技术，但是还没有这个开始这个研制生产，俄罗斯其实可能已经这个部署这种导弹，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已经部署了这个好几个大队的这种导弹，有的说是在这个亚洲部署，有的说是在这个欧洲部署。一文
是，那么白话我们知道，其实这整件中导条约的相关争议在开始之后，最大的担忧就是很多人说，如果这个条约一旦被终止或废除了，是否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甚至把中国也牵连进来，你的观察呢？
对，许多俄罗斯这个战略问题学者说，这个导弹条约基本现在已经是死亡了。那么昨天呢，这个戈尔巴切夫呢，他也表态，他说的这个非常大的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中短程这个导弹条约被废止之后呢，会引发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军备竞赛。现在这个许多学者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条约被这个终止之后呢，就是俄美之间那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它是在2021年到期。那么这个条约的命运呢，有可能就是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有可能不会在这个执行。那么如果这两个条约都不执行的话呢，等于就是冷战时代这个建立的这个核裁军机制啊，等于全部这个废除了。特别是这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但限制了这个双方所拥有的这个核弹头还有这个运载工具的数量，因为现在这个核弹头数量已经完全符合这个条约这个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个条约呢规定了一个这个核查机制，就是俄美之间呢一年这十二次，每个月一次去对方这个核查这个导弹弹头的数量还有运载工具的数量，这样呢双方都对对方这个核武器的状况呢那么一目了然。如果这个条约退出之后呢，等于就是误判这个危险会越来越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